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嘅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首先同大家讲一下中共嘅形象工程啊。如果对中共有少少理解或者系认识嘅人咧，都知道咗中共喺开放改革之前咧，形象系极为之差嘅。今日自从开放改革之后咧，中共就开始有意咁、有计划咁开始改变自己嘅形象嘅，加上咗老百姓嘅勤劳啦，使到中国大陆咧嘅经济系突飞猛进嘅，嘅变化系翻天覆地嘅，可以咁讲吓。随住经济嘅好转啦，中共嘅形象咧又进一步改善。其实喺近呢20年嚟咧，俾外界又好，俾中国大陆嘅人民又好，中共嘅形象咧改变系非常之大嘅。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又经过咗3年嘅防控式嘅所谓防疫啦吓，到咗今时今日咧，似乎形象已经破产啦。尤其是到了2022年的今时今日，更加是滑铁卢式的又或者是雪崩式的自毁，那么可以说是打回原形啦。其实比外界看来呢，这种这样的现象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究竟中共是做了些什么呢，令到他的形象破产呢？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即係2022年咧，即係對習近平嚟講，當然非常之重要啦，因為佢係登基嘅一年，係嘛？但係我哋真係同2022年發生嘅一系列嘅事情，就發覺真係冇一樣嘢係做啱嘅，樣樣事情都係越嚟就越走向係一個荒謬劇或者恐怖劇，全部都係處理得係一塌糊塗。咁就2022年喺中國發生咗都好多事，全部都好戲劇性。咁作為一個結果，我睇到中共嘅佢哋嘅呢個政權嘅勢力係迅速咁樣走下坡。呢個勢力不但喺中國大陸裏面，亦都係喺海外佢嘅外交政策裏面。咁啊，習近平嘅形象亦都係直插入深谷嘅。咁中國人就係遭逢大劫，而家係中國發生嘅絕對係一個人道災難嚟嘅。全世界就本來就已經好避忌中共嘅，而家再發生咗一個喺國內一個咁大嘅人道災難，而中共係要將呢個人道災難啊，即係擴發去全球，咁所以世界上嘅國家就越嚟越小心中共。而家嚟講已經聽到好多消息，好多國家咧就係要檢測啦，譬如美國同馬來西亞都係諗住係檢測佢哋嘅污水，飛機上嘅污水嚟決定究竟有冇即係變異，嗰個病毒株有冇變異，呢個對全世界嚟講都太重要啦。咁喺我准备呢个材料嘅时候，我发觉所有嘢好似同一个白字有关嘅。咁咧就譬如大白啦，系嘛，白色革命啦，白费啦，白事啦，红白二事，而家中国大陆就搏命喺度做白事啦。咁所以我或者我哋就沿住呢条线吓嚟讲讲，即系中共2022年发生咗啲咩事，同埋呢啲事嘅影响。咁我想首先想讲讲佢嘅外交关系，我就觉得佢今年啊食晒白果。就白費心機或者交白卷。首先就是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就是繼續惡化，中共對美國是又恨又不捨得離開，但是在美國來說就簡單一點，我跟你撇撇脫脫的，我跟你越離就是越行越遠，就體現在譬如說美國他支持台灣，最近這個國防授權法這樣就給台灣很多的5年之內給100億的軍費是無償的，咁再有其他啲，有啲又要還啦咁樣。第二個咧就係呢個高科技，特別係呢個晶片嘅禁運啦嚇，種種嘅方式令到中國大陸攞唔到晶片，攞唔到高科技嘅晶片。再咧就係將呢一個產業鏈咧就迅速移離中國大陸。咁再一個咧就喺國內咧就喺度嚴禁呢一個中共對佢哋嘅滲透，譬如話 TikTok 最近就係好多人喺度講啦，好多州咧已經喺度禁佢，咁啊國會亦都會即係討論呢樣嘢，所以即係美國嘅方法就好結脱，反而中共咧又要去騷擾美國，譬如軍機繞台最近好犀利，又喺南海嗰度又加建咗好多島，但係佢另一方面亦都係希望美國回頭嘅，所以呢啲咁嘅複雜嘅嘢咧，就美國就反而就係即係睇得好清楚，佢做法好清楚。咁大家知道2022年最大嘅一件事或者之一咧，就係俄烏戰爭啦。咁俄烏戰爭裏面中共佢嘅立場就係模棱兩可，或者係左右逢源。咁一直都唔肯承認俄羅斯係入侵呢個烏克蘭嘅。 啱啱習近平同埋啊普京係有個視頻嘅會議，兩方面又話要加強合作，又要咩軍事嘅合作。咁普京仲即係邀請啊習近平去明年初下去一個去俄羅斯一個國事訪問，就係、是、因為啊習近平佢呢啲咁樣嘅態度激怒咗歐洲同埋北約。對歐洲同北約嚟講，佢習近平呢個態度其實就係增強緊俄羅斯嘅籌碼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除咗美國之外，亦都交我歐洲同埋呢個北約，因為呢兩個國家之間嘅合作，令到全球嘅民主政體咧，就係、是、睇清楚呢啲專制獨裁嘅政權係幾咁危險，同埋更加認識到咧，就係話呢啲國家呢兩個呢啲咁嘅國家嚇，俄羅斯同埋中共咧。是要絕對的用盡一切方法去防範的，甚至是跟他脫離的。咁所以呢，而家亦都係兩大陣營個對立呢係越嚟越明顯，就越嚟越係點講呀，係清晰嘅。咁今次因為呢個疫情，中國大陸完全唔肯俾任何嘅數字，任何嘅信息都唔肯俾，所以係會進一步令到美國同埋其他嘅國家對中共更加是覺得 要小心，而更加不信中共，更加要採取一切的措施要去對付這個這樣的政權。那這個第二。第三個呢，就是由於南西佩洛西訪問台灣這件事，中共的反應非常之是過態，他在台海試射了11枚導彈，又展開大規模的軍演，甚至將5枚的導彈射了去日本海。
虽然日本这个专属经济区离日本本土是几远下的，但是飞弹打到那边其实是属于入侵行为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很快脆地将台湾就推向了这个国际的舞台。本来台湾已经是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重视了。那时的重视只限于是一个政治上的一個表態，即、就、係、是、對佢好多嘅議員去訪問啦，德國議員啦、法國議員啦，或者係加拿大議員啦，好多去排住隊去訪問。但係今次南西佩洛西呢件事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就意會到自己喺軍事上都要俾台灣啲支援。其中呢啲嘅國家係包括咗，當然就包括咗日本啦，包括咗加拿大啦，包括咗甚至係英國嘅。咁所以佢係直接咁樣係成功咁将台湾推到一个好重要嘅位置。
呢一种情况咧，系可能中共唔想要嘅，但系而家出现咗。
中共弄巧反拙之余咧，亦都令到台湾明白到，即系佢睇到俄乌战争系一样，再睇到南西佩洛西嚟访问时候，中共系咁嚣张，所以台湾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嘅准备。今次大家可能听到咧，就系、是、台湾已经会将國民的4个月的這個兵役呢是延至1年的。另外也有很多其他的部署，因為台灣它的晶片是全球第一的，特別是高階的晶片，所以台積電也有很多的準備，其中之一項就是將台積電的生產就移到去美國。但這個只不過台積電的其中一部分的計劃，台積電同時是會打算是移去德國，而去日本同埋喺台灣本土，咁所以台灣亦都係你俾人感覺台灣而家係步步為營。以前台灣係唔會作出咁大嘅改變，而家嚟講就唔同啦。
梗係啦，實到埋嚟嘅咯。
咁第四個咧就係佢中共咧就直接咁將日本咧逼成敵人。頭先講咗佢即係對有幾個導彈放發咗去日本嘅海面嗰度啦，但係在2022年咧就佢做咗好多嘢嘅。中共嘅佢嘅戰艦咧，成日都繞行日本的本島或者附近的海峽，或者在沖繩附近演習，又將啲轟炸機在日本海和宮古海峽度咧就飛嚟飛去。有時對日本嚟講係日本係覺得好大的威脅。咁就12月16日，首相岸田文雄咧就發布了3件好重要的文件，主要個內容就係話要將日本變成係有反擊能力嘅。以前嚟講只係防守啫，而家唔係要反擊。咁佢當然主要係針對中共嘅威脅啦，但係俄羅斯同埋朝鮮都對日本嚟講都係算係威脅。另外咧，佢哋會將佢哋嘅國防 嘅開支咧，到2027年咧就係達到佢嘅 GDP 嘅2%，2%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數字嚟嘅。本來日本都係好多時候好低調，係中共逼到日本冇辦法唔敢做。此外，美國、日本、韓國係即係就而家嚟講係形成咗一個經濟嘅鐵三角。咁啊，另外就加埋台灣咧，就成咗晶片嘅一個產業鏈嘅同盟國。所以呢啲嘢
中共唔做都仲好啲，佢一做就係搞到而家嘅情況就咁樣啦。
對中共芯片嘅打壓咧，其實中共咧喺高科技方面發展咧，可能真係有限嘅喎。
晶片將會係未來中共最難堪嘅一樣嘢。冇咗晶片，佢好多嘢佢冇辦法發展，包括佢哋自己嘅解放軍，佢哋用嘅武器好多嘢冇辦法發展。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從11月份習近平參加 G20 同埋 APEC 峰會，佢又見咗好多人啦嚇，即係佢嘅姿態出嚟好似大國嘅領袖，而家出台啦啊，就終於3年疫情之後出台啦。咁啊，黨媒就大做聲勢啦嚇，好似好巴閉咁。咁啊，習近平都真係走馬看花式咁樣見咗好多嘅領袖。但係其實喺呢、這個啱啱就喺呢個 G20 同埋 APEC 裏邊，俾人感覺習近平喺呢個國際上佢個地位已經冇辦法同佢以前比。而家冇人理佢，佢係佢參加 G20 嘅時候，個個都係一啲都唔理佢。共同咁樣發出聲明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要講供應鏈彈性嘅供應鏈照講，根本就唔理佢。以前嚟講可能會避忌，而家冇人避忌佢。不過咧，就係、是、習近平如果仲有 G20 同埋 APEC 峰會，仲有冇仲有啲啲咁多嘅少少成就，都俾佢心尾鬧啊杜魯多嗰個短片咧破壞曬。冇人記得習近平喺 G20 同埋 APEC 講過啲乜嘢。但是大家都記得習近平戰狼式咁樣去鬧阿杜魯多，咁所以就係咁樣。咁跟住咧就係、是、即係好快脆，阿習近平就去訪問中東啦，去參加沙地阿拉伯誒嘅一個好大嘅峰會啦，裏邊咧就同佢簽咗好多嘅協議啦嚇，誒嗰個金額估計到係300億美元咁多。之前就猛講話會用人民幣嚟係嚟兑換嘅。結果呢件事完全冇發生到，咁啊佢去到呢一個中東，當然就想攞咗俄羅斯嘅地盤，起碼開始攞佢嘅地盤，然後咧就係、是、向美國示威。但係佢即係美國示威嘅其中一最重要就話佢要用人民幣嚟即係作呢個石油交易嘅貨幣，結果唔成功。咁但而且咧就係、是。在他的跟沙地阿拉伯發的聯合聲明裏面呢又得罪了伊朗，自己以為自己是可以是參與這個中東的、地緣政治或者事務，得罪了伊朗，因為他發表了一些、對伊朗和沙地阿拉伯主權爭議的三個島國的一些的講話。所以也不需要拿來衰，很多事他以為他的計劃很大，但是到最後都是以一個非常之唔成功嘅情況出現，嚇、那個下場就係唔成功。咁啊，其他啲譬如東盟啊、非洲啊、中亞、太平洋島國啊，美國都喺度盡量咁樣爭取主動權。以前嚟講，我哋冇聽過點樣拜登會參加呢一個東盟峰會嘅，但今年拜登就參加咗東盟峰會啦，先去柬埔寨，之後。至去 G20， 跟住啱啱舉行過華盛頓舉行嘅
美菲峰會，
然後太平洋島國咧，亦都有即係中美國嘅高官咧，係國會嘅，亦都去咗太平洋啲島國訪問。美國佢除非唔參與，一參與就係系統性嘅意思，即係話佢唔會淨係自己去參與，佢一定係拉埋啲同盟國，然後將好多嘅嘢攤到好大咁嚟做嘅。咁所以喺呢方面我睇唔到中共喺2022年喺呢啲地方裏面有啲乜嘢嘅成功嘅地方啊，佢只係而家係防守嘅啫，因為而家美國已經向呢啲地方去進攻啦。呢啲傳統嘅地方就係中共所謂嘅亞非拉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咁咧就呢啲係佢嘅即係係呢啲一啲外交嘅情況咯。我哋話佢交咗白卷，或者係食咗白果，或者係白費心機。咁喺國內咧，大家都呢排每一日 洗版新闻嘅就系国内，即系国内嘅消息啦，就系关于佢哋嘅而家嘅疫情啦。不过喺疫情之前咧，先亦都要讲讲呢一个封城。封城造成中共经济方面嘅重创，影响绝大部分咁影响咗民生，搞到咧就系失业率即系高升，企业利润下降，所有嘅投资人走都走唔切，经济增长全部被外国嘅主要嘅银行啊或者金融机构咧下调得好紧要。个个都系咁样下调佢嘅。2023年睇唔到佢有啲咩起色，2022就更加唔使讲啦。咁咧就系从上海嘅封城里边，我哋外边睇到好多，即系封城里边佢发生嘅次生灾害啦，或者系点样令到人民系几艰难咁样生活啦。当时嚟讲有好多嘅短片出现，咁呢度我哋都唔再重复啦。但系上海人系比较其他嘅地方系最够胆讲嘢，同埋亦都系最即系暴露中共喺封城嘅恶行系最勇敢嘅。咁啊，当时嚟讲喺整个封城期间就系大白嘅天下啦。呢个大白大家都知道啦，系嘛？就系着住个白袍，就系呢一堆咁嘅人。呢堆咁嘅人咧，佢可以系医疗人员，可以系社区工作人员，可以系消防员，可以系公安，可以系志愿者，可以系啲流民，佢哋冇嘢做噶啦吓，就揾佢嚟打人啊咁样。只要佢一着上呢个白袍咧，佢就系中共嘅权力嘅象征嚟噶啦。佢就系中共用嘅工具。当然我哋唔能够话所有大白都系坏嘅，因为好多军即系医疗人员，佢哋都系着住大白嘅衣服，但系大白的确系参与咗喺呢个封城期间，参与咗好多嘅即系压迫人民嘅事嘅。一般嚟讲，对佢哋都唔系话太好嘅印象噶啦。咁而家呢班大白，当然就封城已经过咗去啦，就好多就系回复翻佢自己职务啦。佢公安就公安，医生就医生啦，系嘛？但系亦都好多嘅所谓嘅即系啲失业者啊，或者系社区志愿者啊，啲突然间咧个重要性完全冇晒。有啲仲话欠薪欠得好紧要，佢哋问政府攞钱，因为一直都冇俾钱佢哋，所以即系用佢哋好似用厕纸咁样，用完即掉就系咁样。亦都系因为呢个封城期间发生喺人民嘅事情上令人愤怒，或者系嗰个权力嘅滥用系太厉害，所以就产生咗呢个白纸运动。咁当然白纸运动嗰个导火线就系11月24号喺新疆嘅乌鲁木齐。一栋好高嘅大厦咧就发生火灾啦，咁但系因为下低啲门焊死晒啊嘛，所以就死咗好多人。咁呢就系呢件事咧，就系点燃咗中国人民嘅怒火啦。咁呢个就好多人攞住个白纸，大家都知噶啦，白纸运动下就出嚟抗议，有100几个城市、100几间大学都参与咗呢一次嘅即系白纸嘅抗议。呢個火頭仲迅速咁蔓延到海外，好多嘅地方都係做緊呢樣嘢。咁呢一個係1989年六四學潮到而家最厲害反人民反抗最厲害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呢件事其實意義好大。雖然我哋暫時講好似覺得呢個白紙運動已經好似冇乜嘢消息，睇唔到乜嘢，但係大家要知道能夠走到呢一步。行得出嚟講，講到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嗰個後面累積嘅民怨同民憤，一定係好似火山一樣咁樣，佢下低醖釀，然後爆發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白紙運動喺2023年一定會卷土重來，我哋就大家就睇睇以後係用咩方式卷土重來。咁當然呢個整個白紙運動係同呢個四通橋抗議事件係分唔開啦。2022年嘅10月13号喺北京四通桥，有一位叫彭立发或者叫彭再洲嘅人，佢就系挂咗个好大嘅横幅，讲明不要佛宣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重公民，而且话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佢咁勇敢。佢嘅橫額係講得咁清楚，呢就係呢一份勇氣同埋呢一啲訴求，就引起咗好多人嘅共鳴，亦都對有好多人 亦都係喚醒咗好多沉默嘅中國人。咁所以呢件事亦都係應該係2022年發生嘅一件非常之大嘅事情。佢同白紙運動應該有直接嘅關係，因為之後好多人就用咗佢嘅訴求，同埋亦都講到，因為佢哋係都佩服呢個彭再洲，所以只係出嚟做呢件事情。
咁仲有边啲事情呢，令到大家系匪夷所思嘅呢？咁今日阿路桥呢，又用一个白字啦，同大家讲紧贯穿咗2022年嘅一个过程啦，都系同呢个白字有关嘅。咁究竟除咗白纸革命之外呢，仲有边啲同白字有关嘅呢？咁我哋呢个节目嘅完整版本呢，将会放喺希望之城入边，大家点击希望之城呢，就可以睇到我哋呢个节目噶啦。大家记得去希望之城啊！